天才与自闭的距离，作者白凡，第二章，曙光出现。11年的漫长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悄悄溜过。这是2011年的一个主日，小儿子 Harry 安安静静地跟着一群孩子走到台上，在700-800个人的会众面前开始背诵诗篇23篇。他背诵的声音特别大，胖胖的身子随着背诵的节奏晃来晃去，时而他回头看看屏幕上的自己，时而对着镜头招手致敬。台下有人看着他笑，也有人擦着眼泪。每个人都感受到神的爱和恩典。虽然此刻对许多孩子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表演，但是这对一个自闭儿来说却是一个灵的突破，质的飞跃。我看着他可爱的身影，感觉自己仿佛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夜，终于看见了黎明前曙光出现。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到自闭儿母亲的心情。的确，拥有这样的孩子，承受最大痛苦和压力的莫过于孩子的母亲。他不仅每天要面对孩子无法自控的脾气，摔东西、尖叫，甚至攻击他人或者伤害自己，而且还得面对周围人的眼光和论断。他知道怎么教孩子说话吗？怎么这么大的孩子还不会与人交流呢？他的遗传基因有问题吗？他怀孕的时候或孩子幼小的时候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吗？他这个妈妈怎么当的？他怎么就不花时间来管教他的孩子呢？可是，有谁看见他在家中所付出的一切呢？有多少母亲在孩子连续尖叫了半个小时以后，还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仍得照顾着孩子的每个需要呢？又有哪些母亲可以追着孩子跑了大半天，仍可以马不停蹄地处理下一个难题呢？过去，这两个孩子常常搞得我精疲力尽、无望中，我和先生会互发牢骚，互相指责，夫妻的感情曾一度步入枯竭，彼此冰冷的形同陌路。1岁以前，大儿子马克的发育在各方面都很正常，但1岁后，他就变得十分好动。我只要1分钟没看住他，他就跑得无影无踪。有时他会钻到床底下，也会爬到车底下。不知道多少次，我得爬到车下，拉住他的小腿，一点点往外拔。他还会10分钟内跑过2条街，好几次他都让警察抓住了。我想，若不是神在暗中保护他，他有几条小命都不够赔了。这并不是我们不管他，是我们喊他，他不应，训他，他不听。我甚至怀疑他的耳朵有问题。有时，马克也会安静地坐在墙角，休息一会儿，但他常常喜欢做一件事，就是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有意无意地把头朝墙上撞去。他发怒时，尖叫声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不停。许多人告诉我他有问题，但我们就是不相信，因为他有一双聪慧调皮的眼睛。只要小眼珠滴溜溜一转，1分钟内他就会耍各样花招，让人应接不暇，招架不住。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与别的孩子稍有不同罢了，哪个男孩子不淘气呢？在马克5岁时，我越来越觉得他与其他的孩子有太多的不同。一天，我带着马克走进医生的诊所，当我听到医生说他患有自闭症，我仿佛听到晴天里的一声霹雳， 又仿佛听到法官宣判了儿子的死刑。我绝望地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个孩子将来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医生同情地看着我，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是目前在医学界仍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走走看看吧。医生给他开药，想迫使他安静，但这些药对他毫无作用。我对马克很快就失去了信心。六岁的时候，他十分好动，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翻墙爬树，将邻居的院子弄得杂乱不堪。他还喜欢把整个社区的狗儿们逗得狂犬不及，即使邻居告状，警察上门，他仍不停地搞恶作剧，从清晨直到深夜，精疲力尽后才肯停息。每天清晨，当狗犬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发现自己又跌入另一场噩梦，而且没有梦醒的时刻。有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跑，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把他反锁在卧室，自己躺在门口的地毯上休息。他气急败坏地捶着门尖叫着，我却累得沉沉睡去，直到他在门内大喊我要开窗跳楼了，我才猛然惊醒。我无奈地打开房门，他唰的一声溜了出去。不一会儿，大街上又传来狗儿们的狂犬声。许多次我面对上门的警察说，求求你警察先生，请你将他关到警察局，只关他半天，吓唬他一下，也许让我有空喘息。警察无奈地回答，对不起，我不能关一个没有犯罪的自闭儿，我只是来告诉你，每隔几分钟就有邻居打电话来告状，你能不能管住他，让他不要出门呢？警察先生，如果我能管住他，大家还来麻烦你吗？我叹了一口气。一天，噩梦又重演，马可又满街乱跑，我跟他跑得太累，我躺在地上，眼睛呆呆地盯着天花板，泪水滑落在眼角旁。电话铃响了，门铃也跟着响了，我仍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想动。我真希望时间就在这个时刻停止，世界就在此际消失，好让我独自静一静。可是铃声更急，邻居的喊声越来越失去耐性，我只好无奈地从地上坐起，擦一擦眼泪，整一整乱蓬蓬的头发，试着摆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我打开门，脸上强堆出笑容，又得耐着性子去解释，小心翼翼地赔不是。外表我似乎极其坚强，但我的心中却藏着一个几乎快要崩溃的灵魂。神啊，这种日子何时了呢？那时我们住在风景优美、四季如春的圣地亚哥城，那是一个天堂般的海滨城市，但我们却如同落入地狱，因为我们只依靠着有限的自己。虽然我们早已都是基督徒，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没有走进教会的大门，这正应验了圣经中的一句话，诗篇十六章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曾经不服输，竭力挣扎，盼望能从困境中自拔。后来我生下第二个孩子，希望从另一个孩子身上找到盼望，但没想到第二个孩子也是自闭症，而且情况比第一个孩子更糟糕。我发现自己的梦想不仅破碎，而且整个世界垮下来，我无力支撑，就做出一个推卸责任的决定，把小儿子 Harry 交给国内的父母，把大儿子 Mark 扔给先生，自己搬到离家100多英里的地方去读书。我想 我已没有办法拥有正常的孩子，我的婚姻也名存实亡，但至少我还可以读书，将来可以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个决定大概是我与命运抗争的最后挣扎，我也准备接受这个家将会分崩离析的最坏结局。但我很感谢神，他好像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我和我的家庭。即使我和先生都对婚姻不抱任何希望，但我们却从未提过离婚二字。在读书期间，先生都毫无怨言地负担着我读书生活的一切费用，并承担了又当爹又当娘的重任。毕业时，先生拉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还想和我过下半辈子吗？那么我们搬家吧，让我们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吧。2000年夏天，我们搬到北加州，母亲来美帮助我们。那时我担心母亲在家太闷，就给她找了一个中国教会，没想到她竟然在2个月后受洗信主。我们也因着母亲而回到教会，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手在推动。只是我虽然回到教会，但我对神没有兴趣，我只是觉得星期天到教会见见朋友还蛮不错的，主任牧师也很会讲道，弟兄姊妹比起我过去那些聊天打扑克的朋友们更富于人情味。在教会耳闻目睹的熏陶之下，我开始学着为孩子祷告，但我偶尔向神祈求一两分钟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不知道神是否应允，我只是例行公事，把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几年下来，孩子们的变化也不大，小儿子 Harry 已经十几岁还不会和人对话，一到公共场所他就会兴奋地拍手尖叫四处乱跑，甚至还会对人吐口水。渐渐的，我很怕带他们去教会或小组聚会，因为我发现人的爱其实也很有限，加上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重担。2004年初，我落入一个极端沮丧的情绪里。那时我在教会尽量装扮出一副属灵的外表，一个喜乐的样子，但回到家中我却因孩子感到无奈无助。外面的宗教活动与大脑里的属灵道理并没有解决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我觉得神好像没有成为我的帮助，他不过是我心里抽象的道理。一堆抽象的理念怎能带我走过困境和逆境呢？唉，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我的信仰与生活就好像天与地那么遥远，在教会和家中说着不同的语言，戴着不同的面具。其实我也试着学习倚靠神，每天也为孩子祷告，但我看不到其中的果效，好像我的祷告到了天花板就跌了下来，谁知道神有没有垂听呢？最让我感到艰难的是，我常常要面对许多异样的眼光，虽然多年的遭遇已使我心麻木，但我还是会被拒绝而伤心，也会因孤独而愤怒，一点点芝麻小事都会让我反应过度。当时我遇到一件小事，我们参加一个细胞小组，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联谊，彼此间的感情似乎相当不错，我就误以为大家在某些程度上已经接纳了我的孩子，但一件小事却让我发现了残酷的事实。失望中，我们退出了细胞小组。此刻，我觉得人都离弃我，而神离我更遥远，他好像只在乎拯救大众灵魂，对我的疾苦不闻不问，对我这个人更没有兴趣。那时我的失望与其说是对神和教会，还不如说是 对自己，因为我认为自己已是成熟的基督徒，心中应该有爱、喜乐、平安。可为什么我的反应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呢？我的心疑惑不已，到底什么是生命？难道人的生命会因懂得一些道理、持守宗教的外表而改变吗？难道主耶稣为我死，只是为了我死后能进天堂，活着可以拥有一个宗教吗？我信主，是希望自己走入一个宽阔不狭窄之地，但为什么我却还是走入一个死胡同呢？在许多夜深人静之时，我思想着这些困惑，我的心在黑夜中无助地哭泣。神啊，如果你是怜悯的神，你能体恤我的困境，你会安抚我破碎的心吗？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当时在教会中，那对曾经探访过我们的传道人夫妇，不仅常常为我孩子祷告，还特别关心我，借给我两套录音带，等候神和神做事的法则。一次我在车中听等候神时，虽然所讲的信息我听得一知半解，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却一直往下流，最后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并不是因为我感到悲伤，而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柔情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怪事。不久我遇到另一件怪事，每天清晨四点我就会忽然醒来，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我把这件事告诉那位传道人太太，她说，你是不是听过等候神的录音带？我认为这是神在呼唤你起来亲近他。真的吗？神会用这种方式靠近我吗？这未免太玄乎了。我耸耸肩，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但那个晚上，我突然感到全身软绵绵的，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失眠了这么多日子，我仍是精神饱满，怎么突然会这样呢？我无助地躺在地毯上，望着天花板，感觉神的恩典已离我而去。我对神祷告说，主啊，请饶恕我不顺服的罪，明天清晨我一定赴约，但我要有一个确据，请明晨五点整叫我醒来，而不是平时的四点钟，那么我就知道你的确是在呼唤我来亲近你。次日清晨，2004年5月14日，我醒了，床前的数码中清楚地显示五点整，一分不差。哇，真神啊！我从床上跳下来，走到空空的客房中，我问主啊，我来了，你要我做什么呢？此时一个意念从心里一闪而过，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我只要与你同在。与主同在，这未免太抽象了。我找出一张敬拜 CD 放入唱机中，并戴上耳机，我试着安静亲近主。敬拜的歌曲划破黎明的寂静，我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歌中唱着，耶稣，我的主宰，我的盼望，我的歌。随着歌声，我仿佛进到一个图画和感情交织的境界，爱在四周环绕，眼前的床大了起来，而我感到自己好像变得很小，床上的被单由原来的绿色印花变成了洁白，一种柔和温柔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突然，我看见被单中坐着一个人，他忽隐忽现，影影绰绰。朦胧中，我好像看到他的白发和胡须，他仿佛像我脑海中的一闪即过的幻象，飘逝后却留下挥之不去的回味。 它似乎很陌生，却又给了我一种爱和慈祥的感觉，传递着无尽的安慰。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外被人欺负的小孩，满怀委屈地跑回家向父母寻求安慰。我想到多年来的挫折以及不被接纳的伤痛，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想收也收不住。我趴在床边上哭了将近半个小时，眼前梦幻般的场景渐渐消失，敬拜耶稣的歌声仍在空中飘逸。原来神就在我的身边，他是那样的真实，他真的在等我，而且好像已等了很久很久。那个清晨我就定义，从此我愿意每天清晨来等候他，也希望他天天叫醒我。他真的好信实，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失约。我在每天的约会中，心好像渐渐活了过来。有时在清晨醒来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腹中好像有烈火在燃烧，心激烈地跳跃不已。有时我在读圣经和属灵的书籍时，一些字句常常像雷鸣般地打落在我的心上，光照着我里面的蒙蔽。聚会时我变得很容易落泪，甚至会哭得泣不成声。过去我从来不会这样，当 Harry 搅得我心烦意乱的时候，等候神会让我的心渐渐平静。许多时候他会向着我的心说话，原来我可以这样与他相遇。拥有一个特殊的孩子，母亲常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常常行为失控，让我常常束手无策而陷入沮丧。一个朋友告诉我，牧主先锋教会的内在生活小家会帮助我，也会为我的孩子祷告。有一天我来到小家，一位姊妹建议我每天为孩子赞美神5分钟，这样的祷告非常有效。第二天清晨，我试着照着那个姊妹的方法来赞美，但我感觉那种赞美带着很深的苦涩和不满。主啊，为了我这个不健全的孩子，我感谢赞美你。为了这几年来他缓慢的进步，我感谢赞美你。为了世人对他不接纳，我感谢赞美你。为了他带给我们的酸甜苦辣，我感谢赞美你。接着我为孩子身上的一切来感谢赞美。很奇妙，赞美以后我心中的沮丧和苦毒竟然不翼而飞了，感恩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我想这大概就是赞美的大能吧。然而我们这些拥有特殊孩子的父母，每天还是会遇到许多困境。有一段时间，小儿子 Harry 常常在轿车上吐口水，推打其他的孩子。我们用了许多方法，都控制不住他这种行为。于是，我们常常接到学校的电话，让我自己去学校接孩子。因为 Harry 推打轿车司机，司机在愤怒之下拒绝接 Harry 回家。可是 Harry 放学的时间早，学校离我们家和工作地点来回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常常大塞车，我得请假去接他。所以每次我听到学校打来电话，心就立刻落到谷底。看见老板叹着气拉长着脸，我暗自叫苦，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在路上我忍受塞车之苦，在电话中我忍着性子向老师道歉解释。终于有一天，我一肚子的怨气骤然爆发，
怎么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司机？学校怎么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决定写信向校区投诉，老板也支持我，还让我先起草，然后他来为我措辞润色，必要时他会请他的律师朋友帮忙，将学区和校车公司告上公堂。那天我一边开车去学校，一边想着如何先去向学校口头申诉。突然我的心中跳出一个意念：你为此事赞美神了吗？于是我勉强地为这件倒霉的事来赞美神，口中也勉强宣告：神啊，我相信这件事一定有你的美意。表面上看来，我的赞美好像口是心非地做傻事，但是不一会儿，我的心好像起了变化，开始没有那么愤愤不平了。那天我赞美神以后，并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路上的塞车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所有的车都停止不动，大摆长龙地延续好几英里。忽然我看到前面的车窗上贴着一行大字：饶恕在基督里。这句话犹如雷鸣般地在我心上炸响，在这件事上我有饶恕的心吗？抱怨会让人变得苛刻，失去通情达理的心。毕竟那个司机长期被 Harry 骚扰，他这样做虽然有点过分，但情有可原。即使 Harry 是他的孩子，他也可能被惹动而失去理智。我自己不就是这样吗？人嘛，拒绝这些看上去不太讨人喜爱的孩子，其实是很正常的。而且去关爱他们，却需要神极大的恩典。当我到达学校时，我的怒气全消，我仅仅向老师道谢，就带着孩子回家了。在路上，我还是赞美神，也求神眷顾我。神啊，我常常要忙于家庭和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亲近你，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不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途上。那天以后，这样的事仅仅发生了一两次，但我仍用赞美的方式来胜过自己的情绪。此时，不管学校怎么告状，无论司机如何不合作，都不能惹动我内心的平静了。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学区的电话，我知道我痛苦的日子结束了。校区决定雇用计程车专门接送 Harry 上学回家。此时正值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期，学区为什么如此开恩呢？这不就是神的恩典吗？我想神给我的功课我大概学完了，也及格了，他就挪走了这个环境吧。Harry 乘坐计程车上学之事长达两年，直到他的情况大为改善后才重返校车。我觉得神似乎借着这件事促使我起来赞美，并经历他恩典的大能，也借着赞美使我有幸与他真实的相遇。谁说艰难环境不是神的美意呢？在等候和赞美的操练中，我度过了几载春秋，神也带领我和我的全家来到牧主先锋教会。2011年7月，我参加了妮塔牧师在我们教会举行的特会《鹰的聚集》，为美国祷告的聚会。在最后一堂聚会中，妮塔牧师和同工在台上宣告神在这个聚会中要医治哪些疾病。有一个6-7岁患有自闭症的男孩，今晚神要医治你。虽然当时 Harry 已13岁，但他的心智顶多只有6-7岁，我就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医治。晚上回家后，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韭菜炒鸡蛋，先生还没有回家，这是谁做的呢？ 不一会儿，哈瑞从房间里走出来，笑着对我说：“妈妈，我做了韭菜炒鸡蛋，我好棒吧？”他边说边点头，期待着我的夸奖。碗中的韭菜看上去切得很细，鸡蛋里面还混着一些白米饭，他还蛮有创意的。没多久的主日，哈瑞和小家的几个孩子被安排在台上一起背诵诗篇23篇。上台的前几天，他因自己可以参加表演而十分兴奋，就天天加紧练习。其实他并不认识中文，但他却借着汉语拼音字母努力地牢记每一个中文字的发音。只练了几天，他就可以背诵了。我感觉神的医治已经开始临到他了。那天在台上，哈瑞背诵的声音特别响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每一句诗都打在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真实写照吗？他一直都在以慈神爱所牵引着我，将我带回他的家。他让我把重担交给了他，使我可以在他怀中安歇，在他的殿中住下。艰难的岁月中，他一直与我同在，并时常提醒我，医治 Harry 是他欣然乐意的事。可是他怎么会让我等这么久呢？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其实医治孩子的病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他更看重我的心，他要吸引我甘心情愿地与他同行，他将我从可怜的光景中救拔出来，要我成为自由荣耀的君王之子，成为爱他的心腹。我发现这才是他的心意，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今晨，我终于走过漫漫长夜，眼前已是曙光出现。也许明天我还会遇到艰险，但是有他在我身边，我还需要担心明天吗？